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，今天是马太福音第二章的1到12节。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：“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。”希律王听见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，问他们说：“基督当生在何处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太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”当下以希律暗暗地召博士来询问这个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，就差他们去伯利恒，说：“你们仔细寻找那小孩子，寻到了就来报信，我也好去拜他。”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，在东方所看见那星，忽然在他们前头行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，就在上头停住了。他们看见那星，就大大的欢喜。进了房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伏伏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摩药为礼物献给他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不要回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圣经读毕，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。今天正道的是，Cal Richardson。你是否曾经希望回到过去？如果可以亲眼目睹历史上任何重大事情的发生，你会选择何时何地回去？想回到过去去亲眼见证第一个圣诞节吗？他说他有一个朋友，就希望回到1915年去，那个时候是一战。他说算了吧，太多的战争，太多的子弹飞。但也有人希望回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其他的时刻。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是圣诞节，我们要回到耶稣诞生的前后的时光里面去。那就用你的想象回到那个时刻去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到他出生的那个晚上。那么我们去的是回到他出生后的某个时间。当牧羊人回到山上的羊群的时候，人们已经离开了伯利恒。玛利亚、约瑟和婴孩进了一所房子。约瑟是靠木工来养活他的家庭，而玛利亚正在照顾孩子。他们并不急着回到拿撒勒他们的故乡去。但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时候，我们用乘着我们的时光机回到那个时代，不是去伯利恒，而是穿过时空到繁华的耶路撒冷，因为这个是我们故事的开始。我们发现置身于在2000多年前的古耶路撒冷，这个城中之城，那个市场上。广场周围都是各样的摊位，然后顾客们熙熙攘攘，从一个摊位到另外一个摊位购买各样的东西。然后有一只很奇怪的骆驼和驴队从最宽最高的门进来，驴身上驮着长途旅行所需要的各样的物品。驴有仆人牵着，为首的骑着骆驼， 衣着飘逸长袍的富贵男子。他们看上去像外国人，而不是当地人。他们看起来像犹太东部王国的某些地方的人。他们有着异国情调的长袍、头巾、腰带上的标志，来告诉我们这些信息。市场上的人纷纷退去，让这辆令人印象深刻的商队通过。一些当地的购物者看着骆驼上头领穿戴的长袍标志，就认出他们。他们说，这些人是东方的博士，古代世界当中算是比较接近科学家的人物。他们研究夜空中的星星，绘制行星的轨迹，以及随着季节的变动而给各种星座命名而闻名。他们穿着华丽的陌生人，骑着骆驼穿越市场，进到了王的宫殿。那是臭名昭著又令人畏惧的希利王。人群中的人们都摇头，他们会想尽办法来避开希利王。这些陌生人竟然想要见他吗？他们不知道希律王是个偏执而且暴力的人吗？说他是一个暴徒，他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，甚至杀害了妻子的家人和自己的两个儿子。如果陌生人知道这些，都不能阻止他们。他们在宫殿下面，宫殿的入口处下了骆驼，请求见希律王。他们新希律王心情不太好，当然他总是心情不好，也没有什么新鲜的。让我来说，这希律王可不是你想邀请的朋友，而像黑社会的老大。希律王对这些外国的游客很兴趣，很感兴趣。他们显然走了很长路，所以他把他们招到面前。他们在那儿跟他讲了一个很奇特的事情。他说他们看到并记录空中的扰动。你我都知道，上帝，慈爱的上帝的创造者、统治者，大爆炸后面的智慧，在夜空中放了一些东西来吸引这些博士的注意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也许是一些新的组合，也许是彗星在空中的缓缓移动，也可是新的恒星的诞生。上帝就是上帝，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来吸引博士的注意力。然后让他们从东方的王国向西跋涉而行。生活在望远镜出现前的时代，这些博士把夜空中的星光称为星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圣诞树的顶上还是有一颗星星。他们问向希律解释说，夜空来告诉他们，一位王已经诞生了，一位伟大的君王是所有王当中最伟大的王。他们说，我们被带到了这个犹大，所以这一定是犹大的新王。当然，希律王开始恐慌了，他的权力又受到了威胁，他的王位出现了竞争者。但是希律王是抗辩：“你不是犹太人，为什么会对新生的犹太国的国王感兴趣呢？”有博士解释说：“因为这个王所统治的远不止犹太的王国，这个新生的王是一位宇宙之王，是星际之王，是所有人的王。”这个出生的婴儿将成为所有人的王，所有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的国王，每一个人类的王，无论他们是否承认，他都是至高者、万王之王。博士说，面对这样的王，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匍匐在他面前敬拜他。希律王对这个事情深感不安，随着这个八卦在城中到处传播，整个耶路撒冷都感到不安。他赶紧叫来他的顾问、他的祭司、文士，让他们搜索文件，说：“你快点找，快点找，查一下卷轴，这个到底发生在哪里？”希律王所寻找的答案就在古卷中，因为神并不沉默，那个临到的神并不是沉默的。几个世纪以来，他一直通过他的先知在说话，从一开始他就亲自的计划直接入住这个地球，他招呼了一群人，通过他们。他可以做到，在这个圣经的开始，上帝就告诉那个叫亚伯拉罕的人，这就是他要做的事情，计划通过一位强大完美的、一位真正的王来祝福万国。那他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同时又是以 又真又活的人的形式存在。希律王的文士们偶尔发现了正确的卷轴。700年前，弥迦曾经预言，请看今天所读的经文的第五、第六节。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大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记着说，犹大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这就是那位要到来的国王。神称为他为牧者君王，牧羊人的国王。他说，我将牧养我的子民。这位小的婴孩耶稣长大成人，将来会四处的行走，告诉人他是谁，以及他为什么要来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来牧养我的民。他说，我为羊舍命，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。这位依偎在玛利亚怀中的婴孩和其他的婴孩不同，因为这个婴孩是上帝，他是至高的君王，来牧养他的子民，正如牧羊人带领他的羊群脱离危险，进入安全之地一样，这位牧羊人的君王也要来拯救他的人民脱离危险，把他们带入安全地带。这位牧者君王是所有人和一切事物的真正国王，他创造一切，他创造我们，赋予我们生命，这意味着他是我们的王，所以我们应该感谢尊崇他，并按照他告诉我们的方式来生活。可是我们不这样，不是吗？当谈到上帝创造并爱他们的王的时候，大多数人会怎么样呢？他们会说什么，做什么呢？他们只是无视他，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，完全没有他，看不到他。只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到，天国之外或者天国之内。这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，一般来说，人都站在天国之外，他们拒绝进来，拒绝承认上帝的律法，拒绝来侍奉他为王，背弃天国，似乎是人的标准的反应。这就是耶稣牧者君王到来的原因，他来是带我们进入天国，这就是他带我们脱离危险进入安全的方式，让我们成为他的永远安全的子民。这也是躺在玛利亚的怀中的婴孩所做的事情，要成为一个好牧人，为他的民献出生命。我们有的时候的反应是，我其实还不错，是吧？我起码比那些人要好。可是这样的方式并不能让我们脱离危险。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都不完美，我们不断的犯罪得罪上帝。我们只有靠着上帝，靠着耶稣，才能脱离那个危险。我们做了那么多错的事情，我们做了那么多的骄傲自我的事情。当33年之后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被一队罗马士兵钉在耶路撒冷郊外山上的十字架上。因为耶稣如此做，他改变了他子民永恒的命运。耶稣向他的子民做出的承诺，正如他在十字架临死之前向他身边的贼所做的那个承诺一样，你将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。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，他不仅舍弃了自己的生命，3天之后他又胜过了死亡，凯旋地走出了坟墓。他活在今天，此时此刻，他是活着的王，永在的王。他现在就在这里，准备好用双臂来拥抱你，向你承诺他对那个贼所做的承诺一样，你将和我一起在乐园里，在天堂里。所有这一切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承诺并且预言。希律王的顾问和文士发现了这些预言，这让希律王吓坏了。他不想要另外一个王，他就像今天大多数的人一样， 他想成为自己的王，自己做主，掌控一切。他讨厌有一个更伟大的王，一个更高的王，那是一个老板，是一个主宰，他会为你负责。希律王就像所有人一样，他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控制和主宰。他把王座上的人都遣散了，这样他就可以私底下秘密地和这些东方的博士交谈。他就问说：“这颗星星到底是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天上？”然后他就告诉他们旅程的终点在哪里。那个地方在耶路撒冷以南几英里的地方，是一个小城叫伯利恒。他告诉他们说：“去那里吧。”找下生下来的这个国王的婴孩，然后回来告诉我，这样我就可以崇拜他。希律的脸上露出了偷偷的微笑。他在撒谎，希律王在撒谎，他并不想崇拜这个王，他想要杀死他。但他确实是做不到，他并不比那些罗马士兵更能做到，没有人能够杀死这位国王，人们仍然认为他们可以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他们忽略耶稣、嘲笑耶稣，或者只是去不注意，那么他们就可以逃脱惩罚。可是没有人能逃脱惩罚，因为耶稣是王，每个人迟早都会站在国王的面前，无论是在国王的内部，还是在外部，每个认识他。属于他的人，或是不认识他的人，都会站在王的面前接受审判。你不能总是不面对这个问题。此时此刻，你需要决定你是属于怎样的团体，你是在王国的内，还是在王国之外？这一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在摇篮和坟墓之间，你需要决定自己是王的朋友和臣民。还是天国的叛徒，你不能不做决定，直到你生命的终了。晚一分钟，你死后的一分钟就晚了一分钟。圣经说，人注定要死一次，死后就都有审判。基督一次的牺牲就除去了许多人的罪孽。你可以在希伯来书当中找到这些经文。你是众多的人。众多的人中的一员吗？还是你是牧羊人羊群中的一员？今天是一个很美好的一天。今天从此你要非常的确定，绝对的确定。至于博士们，他们去伯利恒寻找，当他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们非常高兴，他们欣喜若狂，他们在孩子面前跪下，从长袍中偎依在玛利亚的腿上。然后拿出丰富的礼物交给他，有黄金、乳香和摩药。给婴孩非常奇怪的礼物，我想起码是比袜子和手帕更好。这就是我们在基督在圣诞节来交换礼物的原因。这些博士给小王带来了礼物。我们记得我们每次在圣诞节互相赠送礼物的时候。即使是姨妈送一条她所编织的围巾，虽然颜色难看，图案难看，她仍然是以她最善意的方式，让你想起圣诞节收到的第一份礼物。那么这些礼物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因为黄金象征着耶稣作为国王的地位。乳香是一种用来高抹祭司的树枝，它象征着耶稣的祭司的角色，将我们带到了神的面前。而摩药是来自于阿拉伯沙漠原产地的那些树枝，它为因有奇特的医疗的特性而受到重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摩药拿给了耶稣。混合在酒中，作为一个温和的止痛药，因此就象征着这个孩子出生会经历一次特殊而有意义的死亡。 耶稣明白这一点，他拯救的任务也包括就替我们去死，去承担我们的刑罚，并换来天父对我们的饶恕。回到博士的身上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对于那些来自东方的博士来说，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。那天晚上送完了礼物之后，他们就睡在伯利恒的某个小客栈里，仍然为找到这个生来就是国王的小男孩而感到高兴。但第二天的早上，他们醒来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做了同一个的梦，这个梦来告诉他们说，希律王是很危险的人物，他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从耶路撒冷回去，而是应该从另外一条路返回他们自己东部的国家和自己的家乡去。所以他们改变了行走的路线，遇到耶稣就意味着他们改变了他们所行走的道路。他们改变了方向，走了不同的路，离开了耶路撒冷。你看，遇到了王，改变了他们行程的方向。那些博士告诉我们，基督徒的信息就是要遇到永生的耶稣，在他面前跪拜，视他为你的王，并改变你人生的方向。你的人生只有两个地方可以结束，要不在天国之内，要不在天国之外，要不被逐出天国，要不再待在天国之内。耶稣的话在你的耳旁回响。耶稣，当你被赶出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离开我吧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”或者你会跟他永远在天国。所以你的人生旅途将走向哪个目的呢？是天国之内还是之外呢？你有没有走错方向呢？或者你根本不知道你最终会去哪里？你到去哪呢？是光明之路还是黑暗之路？你知道吗？你确定吗？你明白吗？请记住那个古老预言所说的，这位作为婴孩出生的王将牧养他的子民。那他，我们该如何加入他的名呢？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他子民中的一员呢？30年前，耶稣还是一名游行教师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他的子民。请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说，他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在马太福音的4章第14节所记录，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他在这句话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当他说“天国近了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我在这儿，我是你的王，来到我的国度，把你的生命交给我，请你来掌，让我来掌管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，我的国的生活就成为你的生活，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未来，在天国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耶稣说，就是一步，说你悔改吧 ，repent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英文悔改这个词 repent。它的第一个部分 RE 表示再次，代表是训练、重新安装、重新开始，任何的东西都表示再一次。而第二部分 Pent P-E-N-T 是跟沉思有关，跟思想有关，它的意思是再想一想，改变你的想法，翻译过来就是悔改的意思。它是希腊的一个词，叫 metanoia 的词的完全相同，是说再想一想来改变你的想法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有没有这样的时刻，你是很有意识的特意的去改变你自己的想法，改变谁来负责你生活的想法，改变谁是主宰的想法？当你跨过这个界限，并说耶稣，我是属于你的，你在我的生活当中做主，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，不再是我了，请成为我生命的主吧，生命的王。 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的话，那你的人生就走错了路，走向了一个错误的目的地。你想不想改变你的人生旅程呢？来改变你要去的目的呢？你愿意今天早晨就踏出这关键的一步吗？那好吧，让我来帮助你。也许你很久以前已经踏出了这一步，那么在今天圣诞节的期间再重申一下的这样承诺，让我们再三的来确认，你所需要的事情就是跟耶稣交谈，剩下的事情他来做，意味着一个祷告，一个简短的祷告，你请求他带着你进入他的国度，说主耶稣原谅我，请改变我，请接管我生命的运行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如果你刚刚一起跟我做了这样的祷告，无论是第一次还是一次新的承诺，那么今年对你来说都会是一个真正的快乐的圣诞节。在牧师在停顿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轻轻的跟神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，做出这样的一个交谈。你要明白，你来教会并不能让你进天国。就像你坐进你的车库，并不能让你的车启动一样，来到教会并不是自动的就成为基督徒。他说他以前认识一个医生，来到一个城里面开业。别人说你的资格在哪？他说我不需要资格，我爸爸是医生，我爷爷是医生，所以我自然就是医生。这个并不能保证，你需要个人的成为那个医生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需要个人的做出这样的承诺。不管我的家人如何，我自己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，而成为基督徒，跟随他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刻，就是你愿意踏出那一步，向神做出那个承诺的时候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请原谅我，请改变我，请接管我生命的运作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也许你不会感觉有什么，可是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关键的、美好的时刻。你来的时候，你还不是他国度的人；当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已经成他的子民。你也可以把这样的好消息去传达给其他的人。你把这样的好消息传达给众人。你也可以每一天的来读圣经，更多的认识他。第三，你也可以持续的来教会，与弟兄姐妹相遇，与我们的主相遇。我们也彼此的需要，彼此的扶持。第四，我们持续的相信他，信任他，依靠他。再说一遍，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改变，今年的圣诞会是真正快乐的一个圣诞节。我们的翻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圣诞快乐。